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下面想跟您来关注一下啊，就是在几天前啊，文革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头目，也是中共上将宋任穷之女啊，宋彬彬在美国去世的事件。那么在文革期间啊，这个宋彬彬呢，他曾在天安门城楼上亲自向毛泽东贡献红袖章啊，并且得到毛泽东的这个赐名啊，改名为宋耀武。他可以说是文革期间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啊。那么其实在他的这次去世呢，也是引发人们一个关注讨论点啊，就是说他在去世前大概十年前的时候，宋彬彬呢像在文革期间啊被打死的他的母校的副校长叫做卞仲庚啊，卞仲云呢啊，还有一众受害的师生们进行了一个公开的道歉，表示忏悔啊，这也引发了这个社会的高度的讨论。那么宋彬彬呢，他的父亲啊，刚才提到叫做宋任穷，他曾经是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和邓小平手下啊，是担当要职啊，是一个中共的上将。那么宋彬彬可以说是共产党高干的红二代了啊。在文革期间呢，这个宋彬彬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进行就读，后来呢是成为了红卫兵的领袖啊。因为他呢在文革运动当中的是积极响应啊，在1966年6月2号的时候，他是率先在自己的学校贴出了大字报来攻击他们学校的高层领导，而且呢就开始了对于这个北大附中、北师大女附中的一个文革行动。那当时呢在他们学校担任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的卞仲云后来就在他们学校的一些学生发起的游行和批斗当中啊，活活被殴打折磨致死。那么卞仲云呢，是红卫兵运动当中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也是被认为是揭开了红卫兵暴力运动的一个开始啊。其实像卞仲云这样的这个校长啊，知识分子在文革当中被折磨甚至被殴打致死的事件呢是非常之多的啊。那么根据历史记录呢，北京文革当中红卫兵的杀戮方式是非常的残忍，有用钝器击打勒死，用铜头皮带抽死，还有踩死、开水烫死等等啊。在北京大兴县啊，甚至呢有这个红卫兵用棍棒去活活打死人，用绳子勒死，还有人对婴幼儿啊残忍的去这个下毒手啊。那么为了这个暴行顺利进行啊，毛泽东呢还在8月21号、22号，就1966年的时候，给这个中共的军队和公安人员下令说，不准他们制止学生的行为啊，绝不动用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还严禁出动警察去镇压这些这个所谓的革命学生，连放枪威吓都不允许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可悲又可笑的阵容啊。就是有街道干部、派出所的这些警察来带路，带着这些红卫兵们冲进普通的人家里，冲进学校里去打人抄家。那么警察们呢就眼睁睁的看着这些人去实施暴行哈，并且呢还如果有人反抗去这个去攻击红卫兵的话，他们还要去保护红卫兵啊，就到了这种程度。那么最终呢，在这个整个红卫兵运动的煽动和怂恿之下啊，有不计其数的人啊在这场残酷的运动当中丧生啊。其实这个文革实际遭迫害的人数啊，至今是没有办法公正的进行统计的啊，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共政府对于文革事件的本身讳莫如深。美国的政治学家苏阳有收集和使用了一些公开出版的1520种县志当中所记录的文革死亡数字，以及各种内部档案以及回忆调查，推断出在中国农村地区至少有75万到150万人啊文革当中被迫害致死，同样数目的人有被殴打致残，至少3600万人经历着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啊，这个宋彬彬刚才我们谈到了，他可以说是 开启文革当中红卫兵运动的一个领袖人物啊。为什么这个宋彬彬他在这个天安门城楼上啊，这个毛泽东接见他的时候就问他说你叫什么，他说叫宋彬彬。那毛泽东说是文质彬彬的彬吗，他说是。那毛泽东就说应该要武嘛，武力的武。所以呢这个宋彬彬就改了名叫宋耀武啊。当年八月呢这个党的喉舌媒体啊光明日报就发表了一个宋耀武的这个什么给毛主席戴红袖章的文章。然后呢就是对这个毛主席感恩戴德了哈。那所以呢这个宋彬彬就此成为红卫兵运动暴力和混乱的一个符号。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举措并且说耀武呢也传递出支持暴力运动的这个政治讯息。但是呢不久之后啊我们看到这个宋彬彬所代表的红卫兵一方呢就很快失势了。1969年他本人去到了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牧区啊参加这个叫做下乡插队的运动。1972年呢他进入了长春地质学院成为一个工农兵学员 ,75 年毕业。80年代的时候啊宋彬彬就以留学为名移民了美国。那这期间呢他也把这个曾经引以为傲的毛泽东的赐名啊叫做耀武改成了宋岩啊。那么他再一次踏入公众视野的时候呢就是在2014年他和其他红卫兵啊在卞仲云就是他所在母校的这个副校长的半身铜像前进行鞠躬公开表示他的忏悔和道歉。现在网上呢还流传了一些这个说是宋彬彬的道歉的原文啊。他在这个文章里面写到说呢是请允许他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没有保护好校领导是他终生的伤痛和悔恨。那宋彬彬在信中还说他认为文革是一场大灾难，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他希望所有在文革当中做过错事伤害过老师同学的人都能够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谅达成和解。他的这个道歉一文发出呢是随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哈，有些人呢对此表示接纳，不过呢也有很多人认为哈他的这个道歉来得太迟也太轻了啊。尤其是这个他所致歉的对方啊就是卞仲云先生卞仲云的丈夫啊王京尧对此特别发表声明。他说在真相大白之前呢他不接受虚伪的道歉啊。因为这个王京尧在2021年8月29号呢最终也是含恨离世了哈，他终其一生也没有等到杀害他妻子的凶手受到法律的严惩，最终抱憾终生。刚才谈到了就是说像这个卞仲云啊他作为这个北京师大女附中的这个副校长啊惨死第一位被红卫兵打死的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啊，有无计其数的人在文革期间经历着同样的事情啊，经历着同样残酷的迫害致死致残。刚才说了这个不完全的统计至少高达75到150万人。那么这样的研究和估计其实在真正文革被迫害的人数当中呢还只是一个少量的存在啊。但是这样一个大的数字大家想想受害人都这么多加害的队伍会是多大呢，一个能够产生如此多加害者的这个民族运动和政治体制至今呢还没有做出任何啊反思忏悔的这样的行为。因为现在中共还把这个文化大革命讳莫如深啊作为禁区禁词，任何人不准提及啊。所以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让后代蒙羞让世界恐惧的行为。这也就为什么就是全世界啊都视共产主义为魔鬼啊，认为这个共产主义它就是实实在在的是在煽动人性的恶，带来死亡灾难屠杀。而且是大规模的这种杀戮。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为什么现在哈很多在美国的华人，我们知道今年这个Tucker Carlson 有采访那个西湾 Fleet 嘛，他之所以在美国一战成名就是因为在学区会议上说他认为美国在发生着当年和中国一样的事情，在发生像文革一样的这种政治运动啊。那么不知道我们的华人朋友听众朋友您有没有感受到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尤其是加州走在这个最极左的这个前列当中哈，您是否有同感？ 那么面临这样的一种情形啊，您会想要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和改变呢？我觉得真的从文革当中进行反思，去学习哈，了解共产主义它的这种邪恶暴力的本质呢，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做的功课啊。不光是对于历史啊，对于我们的下一代，对于我们未来怎么在美国更好的生活，去面对现在美国社会带来的这种极左思想、激进思想带来的挑战呢，我觉得都是非常有必要和帮助的哈。所以在这里呢，也把我看到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吧，还有历史呢，分享给大家。好，那么今天的这点大家谈呢，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